在日常生活中，从我们醒来的那一刻起，就能看到自己开始对各种事情产生念头、想法和构思。那些行善的人也同样有自己的意图、想法和构思，只不过他们构思的是功德和善行。像说今天我们来向僧众供养了，聆听了佛法教义，坐禅并训练我们的正念，专注于当下，这是关于记忆、意图以及以功德善行相关的念头或思维。就功德而言，当我们多加思考和培养时，心就会安详，心变得宁静，摆脱了烦躁和不安，远离了恼怒和烦恼。而我们的心也根据所感知到的对象来构建思想。比如当愤怒升起时，我们会回想起过去的愤怒，形成响运，然后愤怒再次产生，恶意和怨恨又一次出现。或者我们的心又开始思虑着那些我们觉得愉悦的情绪对象，这被称为欲望之念，对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尘境界感到愉悦，而我们的心也变得阴郁，不再清明。这是一种愉悦和满足的情绪，而不是内心的宁静。看到吗？我们总是在思索着愉悦的情绪，或者愤怒、怨恨、恶意的情绪，这就变得混乱，产生热闹。贪、嗔、痴就像火一样，在心中产生热量。如何才能熄灭这热量呢？我们已经知道它很烫了，而且我们也不想要它。每次它一出现，就给我们的心带来痛苦。没有人想要自己的心是那样的，我们想要清凉，一颗清凉的心。如果我们不能训练自己的心，心就不会冷却下来，我们就会一直这样热闹下去。但当我们立志行善或积累功德时，比如供养僧团、做大功德，或通过出家修行积德，这些功德行为能使我们的心清凉舒适，缅怀并朝拜重要的圣地，如佛陀诞生、成道、说法和入灭的地方，或菩提树。佛陀曾开示过，在他涅槃后，当阿难尊者问到应如何纪念佛陀时，他说要忆念他诞生、成道、初转法轮、入灭的地方，或菩提树，或他的用品、舍利、佛塔等等这些，这让佛教徒能够忆念他，升起信心、喜悦和快乐，这已经是功德了。这是佛随念，当修习佛随念时，心就会清凉宁静，远离之前所提到的所有情绪。因此这种清凉的心非常重要，我们的想法减少多少，我们的心就越宁静越清凉。要来训练禅定，一开始意念佛陀就是功德，朝拜四代圣地已经是功德了。但佛陀进一步教导说，虽然这样朝拜很好，但你还必须以修行作为供养，仅仅弯腰礼拜是不够的，你必须更加努力的修行。这就是培养戒定慧，被称为培育我们的心。我们是个体人士，在佛教中有圣物、圣人和圣法。当我们礼拜重要的佛教圣地，并感到喜悦和快乐时，礼敬的人也是个体，这些都是修行人士。如果没有修行人士，佛教就会消失。修行的目的是为什么？是为了在我们心中逐渐培养起法，从没有信仰，信仰会增长。从没有正念和智慧，正念智慧也会增长。这发生在我们听闻和思考佛法的时候， 在美国曾有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一位名叫牛顿的美国比丘，他曾经和我们住在这里，他是我的弟子，他回去美国了。那一对夫妻，丈夫对佛教产生了信仰，但妻子却没有任何信仰。后来妻子开始学习牛顿比丘努力弘扬的佛法，又在丈夫的不断帮助下，最终妻子对佛教产生了极大的信心。于是他们就一同寻找地方建造寺庙和建造宗教用品，以便可以修行佛法，诸如此类等等。这就是以修行为供养了，因为他们聆听了佛陀的教导，或许是聆听佛陀圣弟子的讲法，或者是圣弟子的弟子都可以，甚至是因为阅读佛法书籍也可以，信仰和虔诚就此产生。然后他们努力的修行，就像我们在这里努力禅修一样，每一种国籍每一种语言都可以修行，都可以成为宗教人士。如果没有宗教人士来修行和出家，佛教就可能逐渐的消失。但现在佛教在西方世界蓬勃发展，人们有信心和虔诚，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情。从印度开始，阿育王将佛教传播到斯里兰卡和泰国，从泰国高僧长老们又将其传播到其他国家。我们伟大的导师龙普曼和龙普查的弟子们将佛教传播到国外。这就是人们如何认识并对佛教产生兴趣的。因此可以说，我们在泰国这里是处于源头。我们现在知道贪嗔痴是火，是一切烦恼的根源，引起火产生苦，我们可以熄灭这火。当什么时候熄灭了火，清凉就呈现，对吧？涅槃并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，仅仅是我们需要熄灭火，清凉自然就会呈现，像黑暗一样，看到吗？如果我们让心灵变得明亮，黑暗自然就会消失。哪怕黑暗存在，当有光明时，黑暗也无法做任何事情。就像现在，当太阳升起时，黑暗仍然存在，但是这个黑暗不会对我们有任何影响，因为太阳的光芒掩盖了它。当太阳落山，光线减弱时，黑暗又会要像以前一样出现。因此我们的心必须要创造光明，产生智慧和洞见。我们必须熄灭升起的贪嗔痴，熄灭热量，然后清凉就会自动呈现。我们怎样才能熄灭它呢？那这是它的本性呢。我们必须走在戒定慧的道路，就像现在坐在这里，我们有戒律训练我们的身和口，建立定力，使心保持静止不焦躁，然后智慧就会产生。如果心非常散乱，智慧就不会升起。哪怕是对孩子儿童来说，当有正念和智慧去参加体育比赛时，他们也能获胜，得到奖牌和奖杯，或者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安全。这里就有一个例子，我们可能读过那个事件，发生在2024年7月30日，在中国浙江省的衢州市。在孙女回家的路上，孙女放学后和爷爷一起回家，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，有时候就会发生。这个只有8岁的女孩迷路了，和爷爷走失了，他没有办法联系到爷爷和家人。但这个小孩非常机智聪明，有很好的应变能力。他首先有正念，想起了什么？想起妈妈曾经教导他，如果遇到问题，就按取款机旁边的红色按钮。这个小女孩记住了，回想起妈妈的话，有正念去解决问题，保护自己。他走到一台取款机前，立即按下妈妈叫过的那个红色按钮，这个按钮连接到银行的报告中心。随后 银行通过那台取款机检查并联系到他。这时，一位名叫周东平的工作人员接听了电话，温和地安慰孩子，问他是否记得父母或爷爷的电话号码。这个小孩记不住，没有记得，所以如果我们有年幼的孩子或孙子，最好把电话号码写在孩子的包或衣服上，这样以防万一。甚至我们可以在孩子的所有衣服上都附上电话号码，买小孩衣服时就把家里的电话号码写上去，随时能看得到。如果孩子迷路了，告诉他们记得翻看这个号码，这样他们就能联系大人寻求帮助。但是这个孩子没记住，银行该怎么办呢？那工作人员试图安慰这个小女孩，看到吗？此时小孩开始怎么样了？他开始感到害怕、困惑、恐惧和焦虑。我们小时候也经历过这种情况，对吧？小时候去上学，当大雨倾盆而无法回家时，我们变得害怕，哭喊着要找妈妈。尽管我们觉得为什么要哭呢？但就有什么告诉我们说应该哭，我们就一直哭个不停。孩子们就是这样，有时候他们会有意识地想，哦，可能应该停止哭泣了。但因为小孩觉知还很薄弱，烦恼就会把我们拉走。这就是为什么工作人员试图安慰孩子，告诉他放宽心，放宽心。放宽心意味着让心保持平静、冷静和安宁，不被困惑或恐惧所扰乱。他联系了警察来帮助这个孩子，最后成功联系到他的亲属，孩子安全获救了。这种平静和冷静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所修行就是训练心灵从烦躁焦躁中平静下来，暂时远离热闹，暂时抑制烦恼。然后我们就要来研究是什么造成了痛苦贪嗔痴的。我们认为我们的存在源自于执着之取，有自我就是产生贪嗔痴的原因。我们就来修行以放下自我，不思此界修行而产生智慧，心就会清凉，看到吗？刚开始修行时内心会有一点点的清凉，我们称之为涅槃，它并不远离我们的生活。什么时候清凉，涅槃就在那一刻出现了。坚持这样努力修行，当我们坐禅直到内心的清凉呈现时，这是一种奇妙的体验。有时感觉像在空调房里一样清凉，清凉在心里，走路时也清凉，坐着时也清凉，可以持续好几个月，这就是禅定的奇妙之处。这种清凉来自暂时抑制烦恼的宁静，虽然还没有看到涅槃，但这也已经很重要了。当心如是宁静时，我们可以看到来扰乱的情绪或对象，有正念及时觉知就能放下，能放下所有外缘，智慧就会产生。我们用智慧训练心，发展禅定，禅定导向智慧。从醒来的那一刻起，整天都这样练习，直到入睡。尽量保持高度正念。引起苦的东西是通过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进入的对象、外缘，心会不断的照作，我们要及时觉知。当我们能够及时觉知，智慧就会升起，心就会清凉。如果无法觉知，开始混乱，就要回来休息禅定，训练自己保持宁静，直到熟练。这样的修行就是我们理解佛法、认知真理或见法的道路，这就能灭除我们内心的痛苦，是一种功德，使佛法在心中生根。因此，当我们礼拜和缅怀佛教圣物圣地时，我们应当立志修行，践行佛法，成为佛教徒。体现佛法的人就是优婆塞、优婆夷、比丘、比丘尼，这些是宗教人士，让我们修行以真正理解佛法。愿你们所有人都能获得成功和繁荣进步。